理性接受失败。2017年11月4日，王慧文面向餐饮平台全员发布了一封内部邮件，宣布停止松鼠便利店和共享充电宝两个项目的试点运营。松鼠便利店从2016年年底开始试点运营，充电宝项目则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试点运营。经管理团队讨论决定，我们将结束餐饮平台松鼠便利店和共享充电宝两个项目的试点运营，对这两个项目做组织及人员做出以下调整。一、取消外卖事业部松鼠便利组组织设置，相关11名同事全部转岗到外卖事业部商超 KA 组及商家运营组。二、取消餐饮生态平台充电宝项目组组织设置，相关14名同事全部转岗到餐饮平台 Z 项目组。感谢相关同事在业务探索期间做出的努力，期待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从王慧文发的内部邮件来看，松鼠便利店和共享充电宝两个项目的试点运营投入的人力并不多，每个组十几个员工，美团内部的创新业务都是以小型团队开始试点，在实践中探索出对新业务的认知，再通过业务数据来衡量是否值得持续投入。美团以团购起步，经过多年的奋斗与探索，成为一家覆盖多个行业、不同业态、不同产业环节的多业务公司。每一个成功业务的起步都是小型团队的探索。此前，美团曾先后试点猫眼电影、美团外卖、美团旅行等新业务，并后来居上取得行业领先地位，每年的交易额高达数千亿元。在这些成功业务的背后是大量失败业务的退场。过去一段时间，在外界看来，我们是一家有能力抓住新业务机会，不断拓展业务边界的公司，被认为是一家新业务成功率很高的公司，这或多或少也提高了很多同事对于新业务成功率的预期。但是必须提及的另外一面是，与外界看到的成功发展起来的业务相比，其实我们还有更多业务探索不成功被关掉了，这其中包括早餐外卖、排队机、 WiFi 等近十个业务。如果说得更远一点，在创办校内网之前，还曾经有接近10个探索业务失败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小，失败的探索并没有被行业关注曝光出来。我提及这么多探索失败，是希望同事们能客观看待新业务的探索。新业务探索对任何一家公司，不论是成功的大企业，还是在努力生存的创业公司，都有可能是充满挫折、随时失败的事情。失败很痛苦，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不尝试更没有机会。王慧文还透露了一些干货，即如何判断一个新业务该投入多少资源来探索。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公司探索新业务时的痛点。新业务值不值得做这类问题相对是比较好回答的。此前的章节也介绍过美团的三层四面分析法，可以比较客观地评估新业务的前景。而判断一个新业务该投入多少资源来探索，王慧文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以业务探索需要多少资源判断，而不是以公司有多少资源判断。要避免因为公司资源变多之后，不基于业务本身特征配置资源，盲目扩大资源占用的情况。第二，新业务探索的资源以满足最小测试单元为默认标准。另外一种可参考标准是以未来市场体量反过来评估探索成本。这两点标准很值得探索新业务的公司或者团队借鉴。第一点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即新业务开始之前，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公司现有什么资源，希望占用更多的资源来促进业务的发展。但是企业本身的资源始终是有限的，而希望得到资源的内部需求可能是无限的。如果以资源来决定业务做不做，那很可能把内部创新变成资源争夺。因此资源的投入需要客观评估。后来美团在成立业务管理委员会之后，评估资源时一律以零资源来评估新业务，就是 假定这项业务的各项资源都需要购买，在不占用美团任何资源的情况下，这个业务还能成立才考虑做。第二点，在探索资源方面，以满足最小测试单元为默认标准。一个新业务的测试范围可能是一个小区，也可能是一个商圈，甚至是一个城市。但是在评估资源投入时，以最小测试单元为标准。如果不太好确定范围，也可以考虑以未来市场体量反过来评估探索成本，用三层四面分析法等手段来分析这个业务有多大，能做多大，再根据可能拿到的业绩来反推探索成本。对于新业务的成功或失败，王慧文认为要保持客观的心态。他表示，首先要以客观的心态来评估业务的成败，新业务很容易失败，这是客观规律，不必回避这个规律。很多公司为了维护团队士气，逃避承认业务探索进展缓慢，逃避面对探索失败，甚至把失败粉饰为成功，导致的结果是员工没有机会基于有效判断业务成败来沉淀正确的做事方法，持续的为死树浇水，把公司战略资源浪费在非战略性的机会上。其次，客观看待新业务机会。王慧文提到，过去一段时间有两种不理性看待新业务机会的思潮在交替出现，一种是新业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没有老业务的严格管控容易晋升，可以负责更多的事情；另一种是新业务探索期被迷茫困扰，不容易出成绩，晋升评级很难讲出成绩。他希望同事们既要看到新业务的历练机会和可能的快速成长，也要接受新业务进展缓慢甚至失败带来的挫折和晋升困难。再次，要客观看待探索业务的放弃。探索业务的放弃并不意味着试点失败，也不意味着试点团队的失败。放弃探索业务的原因有很多种，行业体量不够，行业时机不对，业务协同价值不足等等。同时他也重点指出，新业务立项、扩张、评估、关闭流程要正规化。之前美团在新业务立项上存在立项随意、偷偷立顶这类情况，后续美团将成立专门委员会，设立专门流程，未经委员会批准不能立项。任何一个业务在大规模经营之前都需要经过委员会评估，避免出现未经委员会批准扩大经营规模的情况。每个探索业务都要定期评估进展，并决定是否继续探索还是关闭。当然，对于新业务，美团并不是什么热门就做什么，而且有些新业务即便已经开展，也会及时评估发展前景。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团早餐这个业务的关闭。2014年年底，美团推出了集中采购、集中配送的早餐业务，百度外卖、饿了么也在同期开通了早餐业务。同属于平台类的早餐 O2O 还有聚美优品旗下的每天早餐等。除了这些大平台，市场上还有早餐家、趁早、知味等创业公司。总体来说，互联网加早餐这个产业当时比较热闹，也满足了一些消费者的需求。不过2015年8月美团就关闭了集中采购、集中配送的早餐业务，不影响用户通过美团外卖点早餐。在美团早餐正式关闭之前，王慧文通知我过来开个小会。我到达会议室时，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团早餐要关了，这个生意不能继续做了，我算过账，永远不可能盈利。这表明一切业务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基本的商业常识之上。2017年美团已经发展成为年交易额高达3600亿元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面对的是数十万亿元的 O2O 市场，并占据了非常好的战略位置。王慧文认为，现阶段不是机会太少，而是太多。美团要坚持用正确的方法论和心态来面对业务、面对机会，既不能盲目立项、随意立项，也不能因为害怕失败而止步不前、停止探索。 这样才能确保不断前进，再上台阶。进入下半场的美团并非一路坦途，有收获也有挫折。不过即便有一些挫折，美团还是在不断推出新业务，特别是在零售和交通方面做了很多探索，也被外界称为无边界扩张。关于无边界扩张，王鑫的态度是，太多人关注边界而不关注核心。面对一些困难与挫折，王鑫的态度是，最重要的不是向上或向下，而是持续向前。